我们打开第十一章的第23节。OK， 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第23节，你们可以听我念，我从第23念到第29，你们在当中，我会把一些重要的字眼强调，你们可以注意。好，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节，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句话我们常常都强调这是耶稣基督就是设立或是使圣礼有效的这特别的话语他就说这个饼是我的身体。所以我们就不再用其他的东西来代表了就是基督亲自指定的这个方式。连饭后第25节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第25节其实也强调了同样的一个原则，虽然用的是另外一个物件，就是酒或是杯连基督在这个杯上面他也说是要纪念他所以饼跟杯我们都理解基督要我们以这两件东西来纪念他这个纪念不单是在一个意念上就是回想上记忆上，这个纪念更多的意义是在现场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刻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着他所受过的应许，他就让我们可以重新的但不是重复的得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重新的经历，重新的感受他恩惠的实在好了，所以这两节就是设立圣餐的话。接下来第26节他就讲出这个喝着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他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这是对这个纪念做解释所以纪念不单只是一个历史，它还有一个前瞻，就是说等候他回来。所以每次吃圣餐我们应该有这两方面的意义在里面最后后面的三节27节到29节是一个警戒，他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审查，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上次在营会的时候有特别就是解释这段经文，是吧？就是说这个次序呢，不是说我们吃的时候要有一种很神秘的经历或是感觉，它主要是说我们在吃着饼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个圣礼的意义以至于我们不把它看为只是一个平常的东西因为当你把它看为是平常的东西，你就会好像轻视了基督向我们所伸出的这个恩手意思说当耶稣基督把他救恩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竟然因为无知，我们就把它看为是平常的东西来对待其实这就是我们不分辨不审查，最后就干犯基督的这个救恩他的恩惠，好吗？好了，不多讲不过希望我们同样的一方面被警戒一方面也被安慰因为我们再一次聚集的时候基督也就按照他所说的他必定与我们同在他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借着看得见的物件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吗？好，所以我就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每个人都安静在主的面前你不单只是回想自己的软弱过犯，同时也求主更多的加添你的信心我们相信基督徒如果 你蒙恩了，其实如果你真的是犯罪啊，你真的是又犯罪啊，又做错事，又软弱，又跌倒，发脾气的随便啊。总之呢，我们相信在你内心里头啊，最根底的，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的，你是喜爱良善，对吗？所以无论基督徒，我不是说你的罪不是罪啊，你当然你犯罪还是罪啊，但是我意思说你的那个根源不是因为你喜欢犯罪，对吧？你是喜欢良善，但是你被欺骗或是你被引诱，你以为在黑暗当中有快乐，所以你又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是基于这一点认罪的。如果你的心还很喜欢犯罪，就是你的底还是喜欢黑暗，你就不需要认罪了，因为是假的。那好像有的人跟你说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实际心里面就没这回事啊。哎，你看了算了，这个人怎么讲都是假的啊，送巧克力送花也是假的。我们的悔改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的心底里面，我们真正的好像保罗说，我的心是喜爱良善的啊。所以每次你反省的时候，也应该是从这个基础开始啊，不是因为你做过多好事情啊，你的重点不是你上面做过的事情，而是你的出发点，你到底是喜爱良善还是黑暗。如果你还是喜爱良善，但是罪把你掳走了，你跟耶稣基督说赦免我啊，在父的面前为我求啊，因为我是喜爱良善的，虽然世界的人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我还是喜爱良善，可以吗？啊，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懊悔你做过的事，这是你悔改的基础啊，就是你基于你的重生，你基于你的生命的改变，你才能够悔改，做这个悔改的祷告。第二啊，如果你已经认罪了，也祷告了，你也在你的信心上啊，也要反省啊。很多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你会犯罪吗？就是你的信心啊。圣经就说，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所以意思说，你信不够，信不深，信不真，都是罪。所以你会看你的生活，其实你不一定要去伤害别人，但是只要你的信心在很多的事上不够，其实就是对上帝的不相信，对吧？所以像好像我们小孩考试啊，他也努力读书，但是呢他有一点担忧，他可能祷告太长没时间读书，就是这样。其实当他不能够完全相信上帝的时候，当他的生活繁忙，他不能够完全相信上帝的时候，这一切虽然没有伤害别人，也没有什么伤害自己的啊，但是这也叫做罪，这也叫做罪。所以这也应该是我们等一下哈，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啊，要反省的，就是我哪里在信心上不足。因为如果上帝是一切，他是大能者，我们对他有一点点降级的信号，其实都是羞辱他啊，都是对他的羞辱，好吗？啊，连最后到我们在神面前也反省完了，也就圣灵光照啊，坚固我们信心，连就求主在这一个时刻啊，不要忘记每次你来吃圣餐，你应该带着一个期盼啊。如果你没有，你最好现在要有，不然等一下我就可以担保你一定没有领受啊。就是上帝不会赐恩给那些没有 expectation 的人。你来聚会做什么？是吧？上帝，我们不是来 speculate 啊，就是来观看。好像你们有时去看表演，没要求啊，看看，好坏也没关系，看看。如果你来聚会，你来到一个最丰富的上帝面前，你竟然没有要求，你一定就是上帝了，我想你跟他同等，你怎么可能没有要求，是吧？你来到圣餐的座前，你没有 expectation， 怪不得你一直以来白白吃了多少的东西也没有用啊！我说你吃了这饼跟杯，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你从来没有期盼从神那里得到什么。那求上帝给你一个渴慕的心，爱慕属灵的事，
你说我不够，爱主不够，但愿我今天领受圣餐的时候，圣灵把爱主的心加给我，这一刻啊，改变你，让你明天哇之后也可以啊，更爱主，更渴慕他的国度，更刚强面对你的挑战，带着期盼，你试试看，上帝是真的。我不是叫你考上帝啊，我告诉你，他是真的啊，他对我们生命的改变就是这样的真实啊，而且也是奇妙，好吗？好了，所以给大家一点时间啊，我们事情呢会我们谈诗歌了啊，嗯，他谈两次好吧啊，你们就从这三个点啊，第一你要悔改，就从你内心开始啊，从你爱慕良善开始。如果你还啊留念你的罪，不用悔改啊，省起来，这个不叫悔改。第二，没有信心的事情也求上帝啊赦免，能坚固我们。第三，求上帝给我们有一个期盼，有一个仰望，有一个要求。Okay? 就为这一天，就为现在，好吗？为这等一下的东西，当相信是真实的啊，等一下听到也相信它是真实的啊。求上帝借着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啊，好吧？我们就请事情啊，让我们给我们时间来祷告。弟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可以再次聚集在圣餐的座前，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恩惠。我们求圣灵在我们这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来工作，你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有许多的亏欠跟软弱。主啊，我们哪一个时候在行为上，在言语上，在思想上，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主啊，你赦免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原是喜爱良善，但我们有许多的邪恶在我们的当中引诱欺骗我们以致我们常向这些世俗黑暗来投降以致我们走在你所不喜悦的道路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管教我们，你光照我们，以致我们看见我们的罪行，但同时你也刚强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在基督里面赦免我们以致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可以坦然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这时候也求你让我们反省我们信心的状态。主啊，我们对你唯一的依靠就是凭着你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很多时候在许多的事上我们侥幸， 很多事上我们信的缓慢，甚至我们不信。主啊，我们都求你赦免我们。你是全能的上帝，我们相信在一切的事上，在苦难里头，在黑暗当中，我们相信上帝你仍然是掌控管理一切的上帝。主啊，你就叫我们面对各样的试探跟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的信心不被动摇，我们真的是相信一切都出于你的美意，为的是叫你所爱的人得着信心的好处。主啊，就求你再次借着今天的圣餐跟敬拜所听的话叫我们的信心可以增长，可以坚固。主啊，我们也求你把属灵的胃口赐给我们。主啊，每当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真的相信你是厚赐一切恩惠的主。主啊，叫我们不做一个旁观者，不叫我们做一个观察的人，主叫我们做一个参与的人，因为你亲自的邀请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亏欠，看见我们的不足，就叫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大大的向你来张口，因为我们相信你会大大的充满我们。主啊，就求你在以下的时间你圣灵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工作，你叫我们不再像过往一样又错失了这样的机会。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空着手回去，因为上帝你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依靠，你是我们最大的满足。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教会当中来掌权来工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请同工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就掰开，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不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所以现在，我请凡是已经受过洗礼、预备好要领受圣餐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站立。我们请同工把饼派给你们。我们拿到的时候就一直等待，请预备好的人可以站立起来。身体他的恩典，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饭后，我们的主也拿起杯来，按照圣经说，他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我们每逢喝的时候，你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你请公公把杯开一下。 我们继续唱诗歌第300首的第二节。看今天的经文啊，我记得以前也不好多，可能10年前嘛啊，有一个老太太，她告诉我，她说每一次她去吃圣餐的时候，她都有一个经历啊，但她是有病啊，她身体有病痛，然后她就每次跟上帝说，让她吃了，她不会风湿什么什么，然后她说每次她去吃圣餐呢。吃了他的这个病就会好，啊，哎，但那时我是很严厉的说，你不可以这样迷信，很凶的对他，哈 ，OK。但后来我开始想说，应该没有不对啊。如果他的要求只是说他有一个期盼，虽然这个期盼只是肉身的 ，OK， 他最少他知道他不要。空就是他不愿意空手的走，他虽然不一定很明白什么叫做圣餐啊，耶稣的身体啊，哈，耶稣的血啊，可能不是很懂这个东西，但他最少知道呢，啊，上帝的恩典是真的，所以他说他来的时候他还痛，但是他每次吃了饼喝了杯呢，他的痛就走了。我想他这样几十年哦。啊，你要说他心理作用也不能讲那么多次啊，最他也是真的。我意思，当然我没有叫你们这样做啊，我只是说他比很多人好，你知道吗？多少人来就是吃跟不吃，可能吃馒头、吃什么油条都不知道，他不管，他就是觉得就是这样。我宁可你有一些痛，啊，当然我今天要求你们。反省的比较多了啊，不单只是肉身的，是吧？有没有可能你觉得你很厌倦你的脾气，你很厌倦你的某一种习惯？有没有可能？有。有没有可能你在吃圣餐的时候，你说上帝啊，我祈求你的恩典，好像这个饼跟杯这样蒸，你让我得胜？有没有可能？有。有没有可能你不问？有，所以你不是一样哦，是吧？ 是很真实的东西会变成很不真实的经历，是因为我们的不信，或是有时是我们没有带着一个预备的心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对这个老太太，我忘了叫什么名啊，是一个法国人，那对她这个老太太，她最早她还抓到一点，她的那个痛会在领受，就是领受恩典之后会得到缓冲。为什么我们的罪啊，还是我们的软弱，没有因为不断的吃圣餐会得到刚强？同样的饼啊，同样的杯，一定是我们的问题了，对不对？我们没有期盼啊。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心都一直很渴慕说神的恩典很真，每一次我们要来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因为上帝是很真的啊，他没有不能做到的。他就算不是时候让你脱离你的罪，他也会让你恩典够用。所以我意思说，你一定知道啊，他怜悯了我们，好吗？ OK， Now I'm trying to talk about a little bit about Holy Communion but it's okay. I'm saying that most people doesn't bring, well, most people, I should say, they didn't realize that there's an expectation when they come to the table. That they just eat along and drink along. That's the reason that they never change their life, never change by God. Unless we come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we know God is gracious to us, that 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him, and or else you will keep eating the bread and the cup for 10 more years and you are remaining the same. Okay, God is real, and he is real for so many people already. And I hope you can experience this also. His grace is real. 好了，不多讲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Let's come to the scripture we're going to share today. 我们看路加哈，你们手上有笔记了啊，今天是比较 technical 嘛。我跟我太太说，今天是最不像讲道的讲道，因为要讲家谱。哇，我在那边想怎么讲啊，就是跟你们讲名单了啊。你知道有多好人啊，连牧师他们读圣经就是不会读这部分的，因为他觉得家谱嘛没有意思。然后他们马太他们是从家谱之后才看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讲圣经，你全部都得讲啊，你不能说哦这个部分不需要啊。所以家谱当然是有它的意义啊 ，OK， 而且家谱是它有一个，你可以说特别是见证啊，就是福音书啊，这个马太的见证、路加的见证，是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表示马太讲的不是孙悟空，不是唐老鸭，马太讲的是真真实实的人，因为他有家谱。你们有没有看过《西游记》里面交代一下孙悟空的爸爸叫什么名？石头变啊！迪士尼做了这样多年，从来没有人知道 Mickey Mouse 的爸爸，不需要交代，是不是？这就是 different 啊 ，OK？ So I'm saying that why the family tree, I mean, obviously genealogy of Christ is so important in the Bible, is because he is real, he's human, he's not a fake or imaginative human, It's not like Donald Duck or Mickey Mouse. No one care about their father, where they come from. But Jesus was real. He is still real today. So, 我们就来看这个上一次一点点的内容，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了。Let's have a short review on the passage we shared last time, then we go to the main topic for today. 那上次我们讲到约翰的爸爸，是吗？就是Zachariah, we talk about the father of John the Baptist. 那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呢，他见证这个孩子的出生是一个神迹，连在他孩子出生之后，他也见证他经历啊一个神迹，就是他能够再说话。他本来是哑巴了九个月啊。So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the father of John, he not only experienced the first miracle, which is John, how to say, the birth of John is a miracle, because they are not possible to have baby at that age, but that's a miracle. And the second is he can he's able to speak again, because he was numb for 9 months.
好了，这两个见证发生了，这个爸爸就是撒迦利亚就讲预言了，又是一个见证啊。所以撒迦利亚在那一天就被圣灵充满，他就说预言了。预言其实也可以说是讲未来的事，但更多就是讲上帝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了啊。So he started to prophesize, not only to speak about the future, but not more is to speak about the will of God. 啊，所以我就不把他的诗歌再重读一遍，但最少我总结成四个要点啊。So I summarize his prophecy into four important points. 那第一个就是约翰的爸爸撒迦利亚，他赞美上帝的怜悯，在他的诗歌里面啊。他第一个是 he praised the mercy of God， 他特别强调上帝是主动的拣选，主动的施慈爱给他的子女。Okay, you can go back and have a look. He praised upon the grace of God, the mercy of God, because the mercy of Him is active, is not passive. Means God decide by Himself to love us. It's not because we are so lovely then God respond us with His love.No, not like that. He's the one who initiate the whole thing. 他是那个主动者。连约翰的爸爸也说赞美上帝的信实。他不单是怜悯，他也是信实的上帝。So the second is he praised God for his faithfulness. 为什么他信实呢？因为这样多年下来他仍然持守他的约。就是说当以色列人都觉得不可能了，你看大卫的家已经没落了，没有人做王了，他们以为上帝不要了，上帝丢弃他们了，上帝因为他们的悖逆而不再守，诶，发生了，还是发生了啊。约翰出生了，约翰出生紧接下来基督就要出生了，因为约翰是基督的先锋啊。 So even though the family of King David has beenso deprived that no one really believed the promise set by God in the old time will still remain, God still sustained what he said to the ancestor. So he praised God for his faithfulness. 第三，他赞美上帝的救恩。Third, he praised God for his salvation. 为什么呢？因为他特别强调上帝拯救人是透过他的中保基督。而且中保基督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脱离恶者撒旦，也要脱离死亡。Okay? So the salvation itself is prepared by God through the mediator which is Christ. And the ultimate result is to save his people from evil one, means a devil, from sin and from death. 第四就是赞美上帝的美意。And the fourth, he praised God for his beautiful will, his gracious will. 就是上帝有一个美意，终于我们明白，可能之前不明白，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救人，或是说不明白整件事情是怎么样成的，现在终于明白了，哇，很妙。所以他爸爸就赞美上帝说，上帝救我们，原来是有一个目的的，是要我们可以圣洁。他救我们是要我们可以侍奉他，他救我们是要我们可以荣耀他。那对他们来说不是很清楚，后来清楚了。那对我们来说现在是清楚的，因为你有看圣经你就知道了，因为你经历了救恩你就知道了。 OK, so the purpose of his salvation is so that we can live out the holiness. Second, we can do the things that he likes, and also we can glorify his name, 所以这就成为了上帝在我们身上每一天每一天的旨意。如果你可以自己问啊，你可以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有人说我不懂神的旨意是什么。其实他指的是说他要去哪里工作啦，还是他要嫁给谁，要娶谁啦。他通常人是讲这个，但实际上你要明白圣经里头啊讲上帝的旨意，不是你要去哪里，不是你要做什么。很抱歉啊，这不是实用的。上帝讲的旨意呢，就是
他要我们能够圣洁，要我们能够做他喜欢的事跟荣耀他。所以如果你嫁给一个人是不圣洁，不能做他喜欢的事，不能荣耀他，就不应该嫁给他。你做一份工是不能圣洁，不能做他喜欢的事，不能够荣耀他，你就不能够做这份工。事情是这样子看的，而不是反过来看，是我做这件事情能够上帝能够让我怎么样去荣耀他。好像我们已经选择了，连你怎么做你问上帝，上帝说你可以嫁人你可以不嫁人，你可以娶你可以不娶，重点是你能不能荣耀我，而不是你必须要这样做之后来你来荣耀上帝，可以吗？所以实用主义的这种观念呢、有时跑来教会里面不是太健康啊，就变成基督徒很多时候是为着自己来想上帝的。上帝很窄的，他只是成家的李家的，就是为着自己的那个烟囱来看天的啊、怪不得你的天就这么小啊，因为你是为着自己来看，为着你的选择来看上帝，实际上不是，可以吗？啊 ，So it's very obvious that most people think that they make a choice, then after that they will ask God, is this your will? Come on, in the Bible, it never talk about this way. The will of God is already clearly stated in the Bible, which is we can live holy, do the thing He likes, and to glorify His name. So if these three cannot accomplish, then don't get married. Don't ask, should I marry him or her? Should I marry this person or that person? Is it going to bring or satisfy the will of God? It's not because you want to keep this and then you ask God how to do it. I don't know whether I express it well, but I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我不知道我没有讲得清楚，但我希望你至少可以反应，就是可以转过来一下啊，大概想啊，原来这个次序是这回事。所以你的选择当然是重要，但是它不是绝对重要，因为最后上帝可以用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包括你做错的事，荣耀他的名，是吧？你要接受一个事实 ，no matter what， good person， bad person， God glorify His own name。你知道上帝让这个地球有一个坏人，当然我们不喜欢，但是他有一个坏人，他存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帝要审判他，彰显他的荣耀。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只有好事可以荣耀神，只有我做的美才可以荣耀神，不是的。如果上帝真的厌弃你呢，他要在你这个，当然不是要你做坏事啊，但是他要在你的跌倒上面他仍然得着荣耀。好像圣经说上帝要让法老是吗跌下去，以致他的荣耀得着彰显啊，上帝要打压这些恶人啊。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们应该在一切的事上啊，都操练赞美上帝的美意啊。So as a conclusion, no matter what, in whatever situation, we should learn to praise His good will, His beautiful will of God.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一段就是这个爸爸啊，就是撒加利亚讲完，他就开始跟约翰。也讲预言啊 ，so after he praising God, he talked to the baby, now he talked to John. 那他跟约翰讲什么呢？但约翰不会听啊，但是他跟约翰说他的使命啊，他就宣告了啊，这个施洗约翰他将来所要做的事啊 ，so he start to prophesize about the future of John, the baby John 啊，他说约翰要成为基督的先锋。当然已经知道了，但是他在这里再说一次啊，他要成为基督的先锋，他要成为伟大的先知，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他所代表的那位是弥赛亚。OK, he will be the forerunner of Christ, and he will be great not because of himself, but it's because of who he represented. 啊，接下来他也说约翰他要向百姓啊来宣告基督的救恩。所以他所带给百姓的就是百姓能够从罪里头得的释放，而且百姓能够透过罪得赦免能够认识上帝。 Okay, so he's not going to appoint who is the Savior, but he's going to let the people, through what he lead them, learn about the salvation and learn about the knowledge of God.
然后最后也说到约翰，然后最后一节了，讲到约翰从小是很特别的，他不单在母腹中被圣灵充满，圣经说他从小都被圣灵带领，这个是没有见过的，在圣经里面是没有这种例子的，约翰是特别的，所以他很有节制，他住在旷野不是因为他喜欢游山玩水，他住在旷野是因为他在上帝的时间没到之前，他谦卑的等候，等到时间临到了他才出来侍奉上帝。 OK,
So John was a very special person because he's not only filled by Holy Spirit while he's still in the womb of the mother, but Holy Spirit continued to lead him during his child age until the time arrived for him to serve God publicly in front of Israelite.
可以吗？所以路加结束了第一章，好不容易我们讲了几个月连最早这一章让你知道这个基督的先锋的由来所以基督不是假的，他还有先锋，他先锋也是真的所以路加就是这样仔细的他不是马上就讲基督，他就先介绍基督，那个要介绍基督的人是谁。
So let's come to what we're going to share for today 我们就看今天了，今天就讲到一章马太的第一章，终于看马太了的第一章一到十七节，还有路加的三章二十三到三十八节。So there's two passages for today. One is from Matthew 1, chapter 1, verse 1 to 17, and Luke 3, 23 to 38.
OK, 周刊里面是打了路加，如果没看错不过你们如果手上有是，不过我纸上也有马太也好你们就对照一下。OK, 好，我在说今天不是很像讲到，不过你们要饶恕因为我是要讲历史那我会指出几个一般对家谱的错误的理解，连也重新的强调家谱的重要性，好吗？我盼望你听完之后，你不是只是解决一个圣经的难题，而是让你更加能够相信基督是真实的，更加能够明白他救恩的宝贵，更加看见上帝从那么早就开始为我们预备这个宝贵的应许。 OK, So at least through today well, you might solve some Bible issue because most of the people have problem with this verses. And second, besides just technically solve some problem, you also learn about the promises of God is so real.Means Christ is not a fake figure. And the last is our God has prepared this salvation since 2,000 years ago, or 2,000 at least, in the history. It's for our sake. He prepared it. 好，我们来看了两个家这个家谱一个是约翰，一个是路加，一个是马太。那它的重点呢，应该是表明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是两个人物都提到的，就是亚伯拉罕跟大卫的子孙这不是我编你自己去看就是这两个作者都有这样的意识的，就是他们介绍耶稣的时候呢，不是说耶稣就是神，不会的，他不是要交代这一回他是要交代耶稣是基督，他是弥赛亚，因为他是亚伯拉罕应许的，就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子孙，他也是上帝跟大卫说的那个永远作王的子孙，就是这两个重要的人物领受的应许呢，要结合在耶稣的身上，可以吗？这个是第一点啦。So the main point about these two, what do we say, family tree or family trees, name list, whatever.Genealog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he main point is that Christ is the promised one, from God to Abraham and from God to David. These two main figures in the Bible. 犹太人都知道的我们当然不熟了，我们可能以为这两个人物很平常。对他们来说，这两个重要的人物领受的应许就是弥赛亚的关键。
好吗？好，继续。好，先讲这两个family tree 啊，这两个 genealogy 的不同啊在哪里？啊，如果你圣经读过的话，你可能都会观察到啊，表面上应该很容易看得出来，就是呢，他们两个名单到了大卫跟所罗巴伯中间的名都不一样，几乎都不同，你可以说完全不同。OK， 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一个特点啊。So the first difference is between David and Solobaba, huh? There's a name called Solobaba. Between them, the name is so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enealogy, name lists. Then, 另外一个不同就是马太是从亚伯拉罕记载下来到基督的，所以马太的重点是强调基督是亚伯拉罕那唯一的子孙。反过来，路加呢是从基督记到亚当的，所以是好像从后面记上去的，对吗？路加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要强调亚当犯罪之后，上帝应许给人的那个女人的后裔是耶稣基督，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明显他们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So for Matthew, he records from Abraham down to Christ. So for him, he wants to bring out the point that Christ is the one God promised to Abraham. Simple. But for Luke, it's different. Luke records from Christ up to Adam. the first being, Adam. Why? Because he wants to emphasize since human sin, Adam's sin, Christ is the one who promised as a descendant of woman, to human being, 他是那个女人的后裔, in Genesis, God already promised that, there's a savior, he is the descendant of woman, 好了，另外一个特点, the other, differences, 就是你会看见马太的名比较短，对吗？会发现路加比较长，是不是马太偷工减料？不是了。马太他把他的名缩短了，他有交代的，他不是自己乱讲啊。所以马太自己说，我把名字缩短了，因为我要有十四代嘛。所以马太实际上是故意组成三个十四，他有这个目的，所以他就把一些名省掉，因为如果每个名记下去就不能够满足十四十四十四嘛，他要有三个十四，所以他就把一些不是很大家很记得或是很注意的人，那些王的名字就拿掉。其实是要帮助你可以背的，所以马太不是很注重细节的，他会把一些就是可能做完很短或是大家也不是很注意的啊，这些不是很重要的，可能还是坏王不想提他，你就把它 skip 掉了。 OK， 把比较重要的大家都记得的就放进去，人就组成三个十四，人叫小孩子可以背，知道吗？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他有祖先。 OK，So he make it as a three group of 14 names. The purpose is just to let people easy to memorize, to make people easy. So he purposely ignore some less important person, just to fulfill this goal. 那如果我们仔细的对比呢，也会发现另外一个差别，就是在他们回来啊，就是他们被掳有一套名单。但是最后一套名单呢，是他们被掳之后回来回归之后，那个回归之后，那个所罗巴伯这个名啊是开头，但是接下来的名呢，几乎你就不知道了，因为他有很多的名是同人但是不同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逃税啊？不是啊，以前的人呢，归回之后有很一个人有两个名字呢，是因为他们在波斯在巴比伦住过。就被逼要改不同的名字，对吗？你们也看过但以理书，对吗？但以理有别的名字的嘛，对不对？虽然他本来的名叫 Daniel， 但是他去到那边，那个王就给他改了一个名，那个名就是跟他们的神有关的。所以这些人呢，住在那里70年后，当然是那边生的啊，他们回来，其实他们有不同的名字，所以就变成很难我们现在的人啊去看这些名，我们想要去对说谁是谁，有点困难啊！你可能发现重名，同样的出现两次，不同人啊，或是同一个人，但是还有两个名出现等等之类的，可以吗？啊， So there's a technical problem. Is some of them have two different names, same person, two names. Some two different persons share the same name. That's why sometimes you look at the name list, you are quite confused. Well,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too. 好吗 ？OK， 好，这些都是观察了啊。如果你看那个名单，啊，我现在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这是一般人问的啊。So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wo main questions. Most people ask about this. 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可能我大概在教会长大，我可能到了二十几岁，我都以为是这个答案。后来看了解经书啊，原来是错的。我可能在台上都讲了多少次。 很多人认为马太是记载约瑟的家谱，路加是记载玛利亚的家谱。哇，完美啦，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所以我们不用争啦，名字不同，当然啦，妈妈的家谱跟爸爸不一样。哎，这个很，就是说很表面了啊，这样回答其实是不对的。OK， 啊，我也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子想啊，当然除了这些名太过难解释，因为太不一样。 另外呢，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他们会认为呢，玛利亚呢可能不是大卫家的，因为玛利亚的表姐啊，就是约翰的妈妈，她在她的丈夫是利未人嘛，所以就有的人没有特别去想这个理由啊，他就以为说哦，这样应该玛利亚的妈妈。 也是利未人啊，所以他们就觉得哦，玛利亚可能不是啦，她是嫁过来的啊。连这个约瑟应该是啊，但是玛利亚不是啊，有人这样想啊，所以他们就以为说哦，这个家谱是这样子记载的，但实际上不应该啊，因为圣经的确很明显让我们看见不是的啊。约瑟跟玛利亚都是大卫家的，都是犹大家的人。OK， 所以呢，两个人都是同一个家谱。 就没有必要用两个家谱来证明，因为它主要的目的呢是要证明耶稣是大卫家的子孙嘛。我不知道你 get 到我的 point 吗？我再讲一次啊。如果你以为这个马太的家谱跟路加谱呢是只是要解决这两个人呢，就是爸爸跟妈妈，你就错了，因为整个福音书不是讲他们，整个福音书是讲耶稣嘛。 为什么要讲爸爸家谱、妈妈家谱呢？我说他们认为啊，其实是因为他们要证明生出来的这个这位耶稣呢，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们需要解决他的父亲啊的家谱啊的来源，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玛利亚跟约瑟都是犹大家的，所以意思说没有必要。 产生两个家谱，为了证明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没有这个必要，可以吗？啊，就不需要特别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好了，这个理由在旧约了啊，就是在旧约的整个律法的制度里头呢，已经规定这个支派之间呢是不能通婚的，啊，这已经是他们的规则。OK， 那。 他圣经这样子记载哈，是为了让犹太人不把他们的产业混乱。意思说，你嫁娶的时候，如果你过了支派嫁娶，你就会把这个地，就犹大的地，就越来越少哈，因为都嫁出去了啊，或是怎么样的，或是说有的人的地一块在这边，一块在那边，因为什么？因为他跟那边的人结婚啊，他那边有一块地这样，所以。 在圣经里面呢，这个支派的地是画好的，不能够分的嘛，因为它是预表了，就是上帝子民在天国的产业，意思说他们的救恩。所以当时上帝给以色列人画地图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你们是属天国的，这个地一画就表示你永远都不会灭亡，你不会再失去你的救恩。 当然，这是一个地上的预表。OK，好，当然他们后来也有打仗啊，大小啊，地方会变大变小。OK， 我明白。但是上帝本来给他们这个预表，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把地画出来，就表示你们在天上是有份的，就永远就不会再失去。所以上帝就禁止他们用人的方式把它混来混去，就一直要保留，让我们知道他们是天国的子民。OK。
So the reason in the Old Testament God forbid any people intermarriage between different tribes is because He forbid them to mix their property. Means that due to intermarriage, some people might inherit some different land in different place. Because all the property, the land has been fixed. And it cannot be changed because it represents their salvation, represents their stand in the kingdom of God in the future. Well, it's a topology, I'm saying. It's not real, but it's a, like a representative.
一般如果你守律法你是不会跟别的支派结婚的，但是有一派的人是可以，叫做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本来就没有产业，所以就不会有因为娶利未人或是嫁给利未人呢，就会失去产业或是得到产业。你娶一个利未人的女子，她不会把产业带给你的，因为她没有产业嘛，所以基本上没影响，对不对？如果你去嫁一个利未人呢，你有产业， 他不会嫁给你，所以变成呢，这个利未人后来呢，就有一块地，那个地是你的，是在犹大，所以你也不会因为嫁给利未的男人而得到或是失去产业，因为他没有嘛，他不会，他没有带东西进来，他的也他以后他的产业就是你的咯，也是本来那个咯，所以还是保留在你自己的支派里面。 可以吗？ 所以利未人是分散住在每一个支派下里面的，他不是自己的一个地方的，所以他们嫁娶是可以的。 So only Levite is allowed to intermarriage because they have no land. So they spread out in the whole country. So anyone who married them will not gain or lose any land because they have no. Okay? So this is the case from the family of Mary.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玛利亚的 表姐撒迦利亚，伊丽莎伯，就是撒迦利亚的太太，为什么会去到利未人去呢？是因为玛利亚的妈妈呢，嫁给犹大人，所以她留在犹大没有走出去。但是这个伊丽莎伯的妈妈，就是玛利亚妈妈的姐姐，或是妹妹，应该是姐姐了，就嫁到利未人去，所以就变成了 伊丽莎伯就在利未人的当中，但实际上呢，他是属于犹大人的，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有点复杂，不过你听一听就 OK 了。 OK, so if you feel quite complicated, it's fine. Just have some idea about that. That's it. OK, 那玛利亚的妈妈呢，按犹太人来说，她的名叫阿娜，就是圣安娜，就是后来 路德打雷啊，吓得要死，祷告的那个圣徒 ，OK， 阿娜，所以阿娜呢，相信很多人相信她是没有嫁到其他的支派当中的 ，OK， 好了，另外一个这是从历史来看的，另外一个你看圣经它的记载，很明显不是在讲玛利亚的，我们来看两处经文啦，Let's read directly from the Bible, you will know it's not about one family tree for Joseph and one for Mary, because both of them talk about the same thing. 你看路加第三章第23节，他就明明的说，他说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这是路加这样子写的，他没有提说，这是玛利亚的儿子。如果他要记玛利亚的家谱，他应该以玛利亚做终点，对不对？他怎么可能以约瑟做终点？他就是要记约瑟嘛。 OK, so Luke obviously he talked about Joseph, not Mary, because he end the whole thing on Joseph instead of Mary. 可以吗？ 那你看马太更明显了, if you look at Matthew, it's even obvious. 马太一章一节，他开宗明义就是说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的家谱。他没有要，接下来他就是讲约瑟了，他没有要讲到这个是实际上是特别是 是指到任何玛利亚或是约瑟的单独的一个家谱，他主要是讲到约瑟的家谱，我是为了要证明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那唯一的后代，大卫那永恒的作王的子孙，就是应许的成全，可以吗？所以目的是当时有猜测，不过我们相信应该是这样，就是当时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耶稣的父母玛利亚跟约瑟是大卫的后代，因为看不出来。
他们觉得哦，他们可能就是平民嘛，别人嘛。哎，这作者呢就首先要先解决，所以他们就把这两个就爸爸跟妈妈啊，他们的家谱啊整理出来，让作者啊让读者可以看见啊，他们实实在在是大卫的家的人，人你就没有办法再否认耶稣就是神应许在大卫生的那个后代，可以吗？啊 ，so it might be that Joseph and Mary they were so poor and so normal that no one really believed they are from the King David. Okay, so the author of the Bible have to make a list just to prove that they are really from David, so that no one can argue whether Christ is the promised one that God said to David, the king who will sit on your throne forever. No one will argue about that anymore. Okay, 好 ，we come to the second question. 第二个问题啊，一般上有人问的，就是这也是你要仔细看才看得出来啊，就是你会看这两个家谱呢，到了有一个人物上面就变了，他名单就变了，就是所罗门之后啊，就是马太呢没有记所罗门这个字的，哎，不是，路加没有记所罗门这个字的，马太有。路加呢就用了拿单这个名取代了所罗门啊，你们如果去对一下你会看到 OK 啊，问题就来了，我们都知道所罗门也是预表耶稣的，对不对？因为上帝也跟所罗门说你的国度要到永远，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也是一个基督的一个代表的啊。哎，马太竟然哎，路加竟然把所罗门省掉，而且还用另外一个名字叫拿单啊，肯定啊，这路加有问题，是吗？路加没有问题，啊，既然路加没问题，就是马太有问题喽，马太也没有问题哦。哎，你怎么解释这两个不一样，但是两个又对？啊，耶稣又没有两个爸爸了，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单都对呢？啊，这是 technical 了啊。Okay, so if you compare, you see obviously there's two different groups of names, and then in fact both of them are correct.And then you will ask, how can it be possible for one person have two family tree and both of them is still correct? Okay, we have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now. So, 第一，你要明白马太的家谱的重点呢，重点是王室；路加的家谱的重点呢是血统，是真实的血统。你说啊，不是一样吗？不一样。我再讲一次啊，马太呢要强调的要表现的是那个王位的继承者，可以吗？那路加呢，他实际上要表现的他不是很管说谁做王，他真的是要追踪谁是真的是谁的孩子，所以路加的记载呢是血统的。 OK, so the explanation is Matthew when he record the name he's doing it according toThe person who sit on the throne, so he's according to the royalty of the line of the royal line, huh? But for Luke, it's different. He record really according to the blood, to the you know the real children of the person. Huh? So that's why the name is different. 马太把所有啊，从大卫到所罗巴伯，凡是后来都做王的。他都把他们算为是大卫的子孙，这就是一个关键的不同在这里。我再讲一次啊，为什么这两个名单在所罗门之后这么大差别？是因为这个马太呢，他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是他亲生的，或是你是他的侄儿，或是你是他的兄弟的儿子的儿子 ，whatever， 总之你最后都坐上了这个位的时候，他就说你是他的儿子。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当然，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你说欧洲以前做王，就是你说法国王跟英国王其实都是可能是亲戚，没关系的，他们可以都是 cousin 啊，都是一家人的 OK。 但是只要一坐上这个位的时候，他就叫做王子了，他就叫做这个王帝的儿子 OK。 所以他区别就是当时实际上在大卫一直到所罗巴伯中间这条线呢，实际上这些王不一定是父跟子的真实的血统关系，但是马太他注重的就是王的位置，所以他就把每一个做过王的 都算为是啊啊基督的祖先。Okay? So, in fact, that not every king is a direct relate to the previous king, because some might came from the cousin or someone, or the other, but still within the family, yeah, but might not the direct family. But for Matthew, he doesn't care, he just lists out everyone who are thrown as a king a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the person. 但路加就刚我前说了，他直接按血统，所以这里有一段历史了啊。So there's a history here, which is not directly written in the Bible, but it's based on the Bible. 所以根据犹太人的历史解释啊，犹太人对这件事情有解释的啊。他们记载就是列王，如果你们自己看啊，列王记下十一章那件事。So when they explain the second king in Old Testament, there's a book, second king, chapter 11. 如果你看过那段历史呢，你要知道当时有一个王叫做，就是南国的王叫做亚哈谢。亚哈谢是所罗门的孙 ，OK， 不是直接啊，他的儿子是我们说是罗伯安连另外一个是耶罗伯安，但是。亚哈歇是他的孙了。好，亚哈歇这一代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亚哈歇呢，他去跟亚哈就是北王结亲，人就娶了他的女儿连他们两个就好得很，连两个都一起做坏事，连上帝就兴起一个凶暴的人叫耶户，耶户就把两个王都杀了，很少的，这个元帅就讲啊。他的确把两个王都杀死。好了，麻烦来了，亚哈谢一死，亚哈谢没有后代，亚哈谢的妈妈就是太后，她的名你看圣经她叫做亚他利亚。亚他利亚呢就起来就把全部有可能做王的人都杀掉，就是他因为亚哈谢没有儿子嘛，他如果要保着做王后呢，他就必须 make sure没有其他的，就是大卫其他的孙有可能坐这个位置的，所以圣经就说他起来就剿灭大卫的家，他就把一切总之是表哥什么什么有关系的可以做王的都全部杀了，那就是为了保住他自己的位置，免得他被贬作平民。OK， 那在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个孩子被保下来了，圣经说就是。耶和亚大就当时的祭司跟他妻子叫耶斯巴，就把一个孩子叫做耶阿斯藏起来，藏在圣殿七年，到耶阿斯七岁的时候他就上来做王，这个太后就被废去了，当然他就死了。 OK， 好，这个耶阿斯呢，圣经特别记的时候他就说耶阿斯是亚哈歇的孩子。Okay? 但实际上呢，耶阿斯他是坐上亚哈谢的王位，但是耶阿斯呢，他应该不是亚哈谢直接的孩子，他是拿单的孩子，拿单就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大卫有很多儿子对不对最后做王的是所罗门，但是大卫的另外儿子叫拿单，拿单的儿子是耶阿斯被藏起来，所以后来耶阿斯因为还是在这个血统之内，所以他就有权可以承继王位，而不是这个太后，因为这太后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他是北国的，亚哈根本不是上帝设立的王，可以吗？那如果你明白这一点呢，你就知道为什么路加在大卫之后呢，就转到拿单，而没有直接从所罗门记下来，因为所罗门原则上没有后代了，所罗门一到了亚哈谢就没有后代了。没有人在坐那个位置了。OK， 当然你可以不接受，但这是犹太人自己记载的我想他们也不会想要帮我们了，但是这是他们的历史啊。我当然我是从解经书拿出来的，不是我自己编我是跟你说所以这个理由就让我们明白他们的区别。OK， so the difference is that after the king of Solomon, now there's a king called 亚哈谢He was killed without any son, to become, to replace him. So the queen killed every single people who are eligible to the throne so that he can keep being the queen of the country. So at that time, every descendant of, direct descendant of Solomon has been diminished. Except one, which is coming from the son of David, another son of David. His name is Joshua. And he was treated as the son of Solomon. It's not because he had direct blood link with him. It's because he was put on the throne so that they consider him direct son of Solomon. That's why the two family tree recorded differently. Well, I will explain it later if you have a technical issue. Yeah, 可以吗? 这只是基本上让你大概明白拿单为什么会跑出来，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很少读拿单的东西，也不记载。啊，但实际上对于他们的家谱来说，这个人物是真的。好吧？ OK， 所以这解决了两个大的问题了啊。第一个就是，家谱不是一个玛利亚，一个约瑟，不是两个都是约瑟，但一个呢是按王位来记的，一个呢是按血统来记的。所以你说真正要追踪血统到血统呢，就是路加这条线。但是你要说真正要看一个王室呢，你要看马太这条线，好吗？ 但是最后是到同一个地方了，不用怕了啊。OK, now we come to the Bible, the verses in the Bible. 我们就一段一段读好吗？好，我们就从主要用马太来读了啊，连路加你们就可以对照就好了。OK, so we start from Matthew, and then Luke, I will let you read by yourself. OK, 马太第一章第一节啊，好，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啊，第一句话，有什么好讲的？有，因为对他们来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句话就是在讲旧约的应许了啊。创世纪，上帝说，你的后裔必要叫万人得福。那个后裔，这里就是指出他来了，就是这一位啊。So when he said the descendant of Abraham, is referring to Genesis in the Old Testament. What God has promised to Abraham. Second, 他说大卫的子孙，特别要指谁呢？特别要指当上帝说你的国度啊，他的国度就是这个子孙的国度，必要到永远永远。我要坚固他到永远的这些的话，也就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OK， 所以他特别要点出这两个人物，刚才前面已经交代了。 OK， so the purpose is to point out these two great persons. One is Abraham, one is David. Because these two. God has promised to these two about the future Messiah. 第二节我们读了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那有什么好看的吗？最少你第一观察了，他是不是漏掉一些名字啊？对不对？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是生以撒没错了啊，但是他也生了一个儿子，对不对？叫什么名？ 你是玛利亚对吗？没写，马太圣经不熟，你以为啊？好，另外一个，以撒也不是生一个啊，他双胞胎嘛，生两个嘛，一个是雅各，一个是谁啊？雅各的哥哥叫什么名？以扫也不写在里面，是不是忘记了？不是啊，当然第一，马太根本没心情跟你每个都写啊。第二呢，一定这两个人也跟上帝的救恩无关，因为。 以斯玛利跟以扫都预表了那些不被拣选的人，所以当然不放在里头是可以的啊，你可以明白。 So obviously Matthew already avoid two names here. One is Ishmael, one is Esau, which is both at the end being left out of the salvation of God. They are not becoming the real Israelite. So Matthew skipped the two names. 接下来 continue 第三到第五节我们读一下，他说。 犹大从他马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南，亚南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哈赫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而贝德。 而贝德孙耶西，好，比较长啊。不过这个名单里面啊，如果你熟旧约一些的故事，你会发现里头有三个名字是女人的名字，对不对啊？当然特别也强调是士啊，就是妇女啊。好，第一个妇女是塔玛 ，OK。So there's three women name mentioned here. First is the name of Tamar, which is recorded in Genesis 38. 那塔玛的故事你们可以自己看啊，不是很容易讲。不过塔玛这件事情有一点混乱啊，是因为他本来是犹大的媳妇啊，但是犹大以为他是妓女，连就跟他生了双胞胎，连这个双胞胎的一个竟然就成为基督的祖先。你说什么？这是事实，等一下我再交代为什么啊。第二个叫拉赫，你去看耶稣亚第二章，他是外邦人，更惨，也一隔层的人，而且他是妓女啊，耶稣的祖先。好，第三个人物呢，路德啊，路德好一点嘛，是路德没有什么特别记载他做什么，但是路德呢，严格来说他也不是犹太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摩亚女子，当然他是以色列的亲戚，但是他不是神拣选的啊，那个民族，好吗？而且路德是寡妇啊，他是嫁给了拿俄米的儿子，后来他儿子死了啊，他是一个寡妇啊。好了，都有这些背景，问题就来了啊，你说啊，这些妇女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啊，你们大概知道对不对？你说他嘛，为什么会被他的爷爷当作是妓女？因为他故意的嘛，他故意要把自己打扮成好像妓女，因为他要有地位在他的家里，他要有儿子，他才能够有地位。哎，你说哦，这样子做是不是对的呢？哦，对对对，圣经有人这样做，所以我们也可以为了换取一些的地位跟身份，我们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吗？好像有一些人当然是所谓基督徒啊，我才不是很相信了啊。他可以教导人家说如果你在国外你要留下来你就可能可以用很多不是很正当的婚姻方式，因为圣经有这样子讲。你好心去看啊，圣经没有说他们干得好很好，没有啊。你知道他们这些妇女呢是不认识上帝的，他们只是知道有神而已，他们那是没有律法，他们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他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们其实是做错的，但是上帝却用了他们这个方式来达到了上帝自己的心意而已。意思说这些妇女他们是犯错的啊，他们这些行为其实在神眼中是犯罪，但是上帝还是可以在这些错的事情上面成就他要做的事。所以这些妇女如果后来明白了之后，他们还是要认罪的，他们不能说哦，我做得好啊，你们每个人都学我了啊，没有，还是错的，可以吗？啊，所以圣经只是赞赏了拉赫的信心啊，特别拉赫，对不对？但是圣经没有说拉赫做妓女做得好，没有，是说你看这个不认识上帝的外邦女子，甚至是卑贱的妓女，她还对上帝有信心。她叫你学的是信心啊，不是学她行为。OK， 所以我们不需要把重点放在这三个女人的背景，而强调说哦，我们就可以认同他们啊所做的事。作者没有这个意思。OK， 好了，这样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个背景放进去呢？有几个目的了啊。Oh, I was trying to say is even these three women have a very controversial background. If you have a chance, you can read. Now, one of them is prostitute, one of them is almost prostitute, and the other is a widow. But they are all Gentiles. Problem. But why recorded in the Bible as an ancestor of Christ? There's a reason. First, Bible never approved their behavior and saying, wow, they did a good thing. No. But Bible only say they have faith. Even they did a lot of wrong things, but they still have faith. So God can use, even glorify His own name on their wrongdoing. But at the end, they still have to repent. Doesn't say that they have credit for that. 好了，这三个女子 他们是基督的先祖，圣经很明显没有要隐藏了啊，所以就记载出来啊。虽然我们人是不喜欢，但是的确是事实啊，写下来。那最少有两点给我们反省：第一，就是我们的主降卑，所以你知道了吗？耶稣还没有出生就已经降卑了，因为他的祖先不完美啊，他的祖先有这些都，你知道他们的这些不完美点不是小小东西啊。对犹太人很讲究血统的这个民族啊，这些的污点其实都很让人轻视他们的后代，但是他竟然就是最完美的耶稣啊，基督是最完美的人。 OK， 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出基督的谦卑，他的降卑是到最低点的，虽然人都厌恶他啊，人的罪很大啊，我们看见了这些人都犯了啊，你说犹大也是犯错，搞什么，怎么会去犯这样糊涂的事？对，犹大啊，圣经一直用这个人的名啊，他竟然那么糊涂，是啊，人的罪极大，但是上帝的恩典还是可以在这些软弱的人身上，他们的所谓的错误啊，成全他的美意，所以我们真的没话讲，对不对？所以当你看见这件事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谦卑说，上帝的全能啊，包括了我们的软弱跟罪，意思说当你犯罪的时候，上帝没有走，因为如果上帝真的离开，你的罪就让你马上灭亡。我们相信的上帝不是只是在啊管理光明啊，黑暗是交给魔鬼，不是，所以也不要以为你可以跑到魔鬼那里去包括撒旦也在神的掌控之下，所以包括你在犯罪的时候，上帝也禁止你犯他不愿意你犯的罪，但是上帝会在你的刚硬卑劣的事情上面得荣耀，就是他要管教你，他要惩罚你啊。所以这些人呢，他们都受了惩罚，但是上帝却在他们的软弱身上成全他的美意，可以吗？啊 ，So there's two reasons. First, we see that Christ is so humble that he born in such a family, which is not perfect at all. Especially that time that Jewish were despise him because of his ancestor. But Christ, as the most perfect human being, he chose to born in such a family. Second, it showed to us that even human sins are so great that, but the will of God is still accomplished upon our weakness. So it means that we cannot destroy his plan. Even you try to destroy, you say, I don't obey and see what you do. God said, go ahead. I will glorify still. So this is the case. People make mistakes purposely. They went wrong way purposely. But God still, at the end, accomplished his will, that Christ perfectly born at the right time, at the right place. 好吗？刚才我们也在想这个事啊，就我们在车上想，就是说，还有没有其他啊？我们就说一般人呢，可能你们也这样想，就是这三个外邦女子都放在里面，连你马上想到什么？你说哦，耶稣的福音是给，有没有这样想过？也是给外邦人的，哦，这个，当然这个不错了啊，有一点连贯，但可能这个力度不够，因为只有三个。你说哇，这个比例不是太好，因为今天我们得救的人，外邦人当然是比犹太人多的啊。不过 anyway。最少了啊，我们看出一点，就是说在那么早的时候，上帝已经让这些不完美的外邦人呢、可以因为信心而被接纳成为上帝的子民，这最少是一点。那可能对我们现在的理解是外邦人得救就一句话，但是你要明白在旧约的时候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竟然那么早就已经，他嘛是什么年代？创世纪的年代，以色列这个民都没开始的时候，是吧？就这个国家还没开始的时候，以色列当时只是一个家罢了，就是雅各的家罢了嘛。啊，他嘛这个妇女，外邦人，当然是有关系的外邦人了啊，亲戚来的，但是是外邦人，竟然可以因为信心，而且一个相当弱、无知的信心呢，也被包挂在救恩的历史里面。是吧？ 当然我们今天凭着耶稣啊，我们坦然的就可以进到恩典，这是理所当然。但是我说这么早啊，就已经让我们看见福音是这样的，福音是因着信心就把不配的人就成为配受恩典的人。 OK, so at least one point we should acknowledge here is in such an early time in Genesis, before the nation of Israel even exists, God through faith chosen these women. They are non-related, they are people from out of the scope, other races. But God to include them among his people by faith. So this at least hints to us that the future gospel will be like as today. Okay? So today, if we are called by God, we are touched by Holy Spirit, through faith, we can gladly, openly enter to the house of God.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在这个年代，我们岂不是更有信心？我们都不像那三个妇女这样了，害怕害怕，那么我们很大胆的，有信心，坦然的，凭着这样的恩惠进入上帝的家，是吧？好了，不多讲，继续来，我们看第六节 ，Let's read verse six。他说：“耶西生大卫，大卫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哎呀，不要这样写了，不是这样子写的，对吗？那大卫是君王 ，OK， 好，我们明白，因为他就是那个永远作王的子孙嘛 ，OK， 这个我们。但是为什么要特别说是从乌利亚的妻啊？你不要把人家的老公讲出来嘛？啊，就是这样写的。好了，这当然这有两点啊。第一，让我们看见大卫的确这是历史了啊。大卫其实相当多太太的啊，他还没有做完，他已经两个了。连他做完之后，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数了啊。但这他竟然还要抢另外一个人啊，就是乌利亚的太太啊。而且这个作者这样子写呢，其实就意味着这个也是把。在犯罪的时候，跟大卫犯淫乱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乌利亚的妻，把这个名扣在他身上。虽然乌利亚死了，他是做寡妇啊，但是呢，他却把他之前的身份放在里面，而不把他之后的身份放在里面。为什么啊？哇，最少这个让我们也看见了人的罪了啊。但是上帝的旨意却成全，因为很奇妙，大卫有合法的妻子很多。但是最后上帝竟然选所罗门是别是发生的你说搞什么，为什么不选他娶了阿比盖啊，就是我们叫什么阿比盖，中文名叫什么我都不知道，亚比盖啊，他娶了他有一个所罗门的女儿，他娶了以扫的女儿，对不起读错了啊，他娶了其他合法的妻子嘛啊，什么亚西缓啊，这些我大概记得他几个名啊，那为什么一定要让所罗门生在这个这样有争议的母亲的身上？没办法啊！然后再一次强调，人的罪虽然极大，不配，但上帝的恩典仍然要成全，很奇妙啊 ！So this that's the story about this also. If you read the Bible, David has many wives, and even he tried to. take a wife from another person. He's free to marry, but he purposely kill a husband and to take his wife. And at the end, this woman become the mother of Solomon. And you just kind of imagine that. Why God don't choose the other mother as the mother of the king, but instead of such a woman? Again, he point out to us that human sin are great, but the grace of God is always upon, above, greater than our sin. 那另外也让我们看见大卫，其实作者这样写就表示，其实在犹太人的心里面呢，这不是一个问题，不是说他们包容罪啊，而是说他们早就接纳了，他们看见上帝惩罚他们的王，圣经说的啊，他们为着他们的王忧伤，他们看见他们的王悔改，为着他的王高兴，所以实际上呢，当这个马太特别这样子说乌利亚的妻生了所罗门的时候呢，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个应许，他们不以这个看为是丑闻，他们已经接受 上帝在大卫身上所管教的事了，所以他们以这件事情来赞美上帝的应许在这个不完整的家庭里面仍然坚固。你们懂我意思吗？好像有时你可以讲一个孩子，你说哦，他三岁父亲就去世了，诶，其实你也可能在说他很可怜，但也可能在说他很厉害，他可能现在做总统不知道怎么。你就说哇，这个没有父亲就是一个缺陷的状况，但却让他成就。所以你可能会说这个是孤儿总统啊，你可能这样讲啊。那其实你不是要羞辱他，你是在说他虽然有缺陷啊，虽然或是说瞎子总统，对吗？你看啊，有的人可能做总统是瞎的，你说哇，瞎的可以做总统，你不是在笑他，你在说你看到吗，他的缺陷却不拦阻他的成就。那你说耶稣是乌利亚跟大卫神的祖先啊，哎，其实这 more than 只是羞辱啊，更多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所以就更多是强调了上帝的恩典在他的应许里面的坚固。 OK, let's continue the second half 第七到第十一我们就一起读了，这个名字比较多啊，我们一起看第七到十一 11, from 7 to 11, 来我们一起念。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耶撒法，耶撒法生耶南，耶南生乌利西亚，乌西亚生约旦，约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玛纳西，玛纳西生亚门，亚门生耶西亚。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耶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兄。那有几个名你们应该熟啊，对不对？好像亚哈斯啊，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讲了他啊，西西家也讲过他，耶西亚也讲过他啊，所以很明显他也是省了三个名字啊，就是马太省掉了亚哈歇，刚才我说的啊，就被杀的那个啊，亚哈斯那个后来做王的，跟亚马歇这三个王的名字，我不需要特别解释了，他已经自己交代了，他为了14、14、14嘛，所以他就省掉一些名字。OK, so he omit the three names here, but there's how to say, there's no surprise because he already explained he want to fit the structure of 14 and 14 and 14, so that's why he took away some name which are people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好，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单，是从12到16 the last one 12 to 16。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义，亚比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利，以利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约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从玛利亚生的。好，好了，我们终于读完了啊。这个名字最后一个比较难的，是因为它是讲到归回的。OK, 所以在归回的情况，其实已经没有王了啊，因为南国北国都全部消灭了。那所罗巴伯在这里指出来的，你们要记就记所罗巴伯这个名了啊，因为他在旧约一直出现啊，他的爸爸叫撒拉铁，就有这两个名你要记一下啊。那所罗巴伯是当时唯一的盼望，因为他又是大卫家，又被波斯王立为省长，所以他有一个王的象征，虽然他已经不是王了，可以吗？啊 ，So this name is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is this Sorobaba, I don't know how to read it in English, Sorobaba. This person, even he's not king, but he's the chief of the province, who was established by the emperor of Persia.So he's like a king for them, and he's still from the family of David. So 他们回来，所以你就看见很奇妙啊。虽然这个名单不一样，不一样，连后来马太跟路加都在所罗巴伯这个人身上又结合了一起。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所罗巴伯有一种承上启下的意思，说马太记得是所罗门，那虽然所罗门已经免后代了，但是还继续记。这个路加就记哪单， 就两个线啊不一样。但这两个线后来呢会在一个地方结，就是这个人撒拉结跟所罗巴伯身上，他又重新结在一起。所以你看那个名单，诶，你会看见这个名又再出现在一个地方。啊，为什么？因为所罗巴伯的确当时啊很有这个就是君王的一个象征跟预表。可以吗？啊。So the two names, even they are separate in the beginning, but at the end they match each other on this person. This person, okay? 好了，接下来交代雅各生约瑟，雅各这是另外一个雅各啊，就是约瑟的爸爸啊，连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所以基本上就交代了，这个名单是约瑟的啊，不是玛利亚的啊，他要讲他。好了，马太交代这件事情啊。就特别是强调啊，他们两个人的一个同样的族谱啊，也是刚才前面说，就很多人看不起约瑟，以为他只是一个穷的木匠，实际上约瑟是很尊贵的，因为他是大卫的后人啊，当然他也是耶稣基督的父亲，可以吗？啊 ，So even though that time people see Joseph as just a poor carpenter, but in the eyes of Matthew, he said that he is the royal line from David, and at the same time he is the physical father of Jesus Christ.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从玛利亚生啊，这里就特别给基督有一个我们叫做头衔啊，就是受膏，就是耶稣了哈，就是有一个头衔叫受膏者，就基督也是王的意思。也在这里就特别好像。在实际上好像看不见有王，但是马太好像有意在这个名单上面呢，就给了一个王的称号放在最后，是吧？因为前面都是王嘛，中间没有了，连结尾的时候呢，他在耶稣这个名上面他加上基督，就表明他是那个王，或是说他是一切所有的王最后的那个实现啊，就是那个啊一切预表的实现者。Okay, so he purposely make Jesus with the title Christ, which is means the King, the Messiah, the King. So even though in the eyes of human, Joseph is not King, neither Christ is not King too. But in the promises of God, Christ actually is the Messiah. Jesus is the Messiah.He's the ultimate king of all the kings who are precedent to him. 可以吗？啊，我读完十七节啊，十七节你们看了，我读了啊，就一个结论。马太写完这些名，他就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写？他就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十四代，从大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有十四代，从巴比伦回来啊到基督有十四代。所以你就很明白这是人为的嘛，怎么会要准准实实实实，当然不是，就马太就交代了说你们不要在意啊，我把名字拿掉，因为我要让你能够背一背啊。好了，你详细看这个名单呢，实际上你还是也找到一些不同的地方啊，就是贾文在这里有特别提，我跟你们说一下，他说的确前面两个十四是对的，到后面呢其实是十三了，不是十四，有事吗？圣经有错？这不是叫错，是马太呢在最后一个组合的时候他重复一个名两次，这个名就是耶哥尼亚，就是另外一个名叫叶雅敬啊，哎，叶雅敬，对不起，叶雅敬，就叶雅敬的孩子啊，他重复两次。所以如果你只是算名呢，你大概是你会算到十四十四十四，那如果你把这些名啊对照一下呢，其实有两个是一同样的，所以它其实是十三不是十四，但其实不是很重要了啊，你不用因为这样就觉得哦，耶稣不是这个家谱，当然不是，他人为的嘛啊，他主要其实不是这个数字了啊，是要让我们看见基督啊，就是上帝的应许啊，基督就是在不同的时代啊都实现，最后成为我们教会的真实啊，所以这里就看见在历史里头两三千年前啊，上帝就借着这个大卫的家啊，成为一个预表，也再次提醒我们啊，如果上帝已经那样的预备这个中保给我们啊，让我们应该存着一个敬虔的心， 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觉得基督教是你的选择，你就错了，因为是上帝选你，你的命不够长，你来选上帝，因为上帝在几千年前已经拣选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是上帝先选我们，因为这东西比我们大得多。所以信仰不是你的选择，也不是你选择的后果，信仰也不是你一种生活习惯的改变之类的，它比你更大，几千年前在历史里头就已经预备了。 OK, so at the end is, if you think Christianity is your choice, then this is wrong, because Christianity is far greater than your age. God prepared the salvation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ago. So when God chose Christ as our Savior, He chose you already. So it's not you choose God, it's God. You have been chosen by God. It's okay? 好了，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段经文，好吗？ So as we end, let's read the last passage I put on the paper. It's taken from Timothy. First Timothy chapter 3:16, 提前三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念哈，来，一二三，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借在荣耀里。保罗就在这里把整个做一个结论他就特别。我们一般的困难只是那句话啦，是什么叫无人不以为然呢？你可能不会解释这句话啊，什么叫不以为然？这不是我们现在的语言啦，他是说敬虔的奥秘是没有人不能承认的，没有人不承认的，就是 obvious, 很明显。所以读完这个家谱呢，你应该说很明显，他是上帝所预备的这位，他所成全的就是上帝的心意，他最终要把我们接到他那里去，接到他的荣耀的当中，好吧？所以希望今天的家谱不会让你就是跑到外面去最少你知道你一直以来所信的是有根有基的虽然你不是很知道这个家谱了但最少你现在明白了原来我一直还不懂的原来是对的我不是很确信的原来有根据的，好吗？好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弟兄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敬拜你，也谢谢你把这段的话赐给我们。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去注意这些的名字因为它与我们的历史甚远，但是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一起来思想就叫我们的信心再次得着提醒，得着坚固。是的，基督已经是上帝所预备的，你也是上帝在创世以前为我们预备的中保以致我们可以借着你能够得永生，借着你承受你的应许。感谢你，今天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已经成为真实，是吧？你就继续的激励我们在跑天路的时候能够坚信基督是我们所唯一的依靠以致我们不转向其他的帮助。我们也同时能够坚持的相信在基督里父神就一定会连续我们，他就一定会赦免我们，他也就一定要把你应许给他应许给基督的都与我们来分享。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长老今天给我们的分享。